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下星期二对中国进行访问，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越来越受到西方孤立，普京希望在访问期间得到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首先到达上海，对中国进行两天访问。莫斯科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和西方分歧越来越大，除了寻求向中国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之外，普京还想利用这次机会在政治上争取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俄罗斯共产党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共产党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虽然中俄两国在叙利亚等很多国际事务上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一致，可是中国似乎并不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伊朗和世界六大国就伊朗核问题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星期五结束，官员表示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这次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中，伊朗官员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中国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原先希望起草一项计划，以缩减伊朗核能项目换取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奇对伊朗媒体表示，和世界大国的核谈判会继续下去，目前还没有定出下一轮的谈判日期。官员希望在7月20日前达成一项协议。星期五，在利比亚有一名叛逃的退役将领所领导的政府军和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利比亚东部发生激烈交火。医疗人员表示，至少13人死亡，100人受伤。效忠于退役将领哈利法·哈夫塔尔的伊利比亚政府军在班加西和安萨尔伊斯兰教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民兵组织进行战斗。利比亚官方电视台显示，政府军的战机在班加西袭击伊斯兰民兵组织基地之后，该城的上空冒出黑烟。报道表示，袭击目标是安萨尔伊斯兰教组织和另外两个伊斯兰民兵组织的基地。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说，利比亚几千名陆海空三军的成员加入前陆军参谋长哈夫塔尔在星期五发动的军事行动。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和其他地区领导人星期六在巴黎讨论如何对付博克圣地组织。这个反叛团体上个月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这个安全会议由法国总统奥朗德主持，参与者包括尼日利亚邻国贝宁、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的总统。预计美国、欧盟和英国的代表也将出席该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和奥朗德进行了通话，期间两人讨论了尼日利亚局势。美国和法国为了营救被绑女孩，都对尼日利亚提供了援助。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设立钻井平台的决定而爆发的暴力抗议持续几天之后，越南的局势已经趋于平静。越南总理阮晋勇星期五向数百万手机使用者发送信息，警告示威者在举行抗议时遵守法律。手机信息援引他的话说，不允许坏分子煽动损害国家利益与形象的极端行为。在美国，星期六是军人节，美国人利用这个时候向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在美军里服役的男女致敬。每年的军人节是5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全美各地人民通过各种不同活动向美军致上最高敬意，包括游行、空中表演、参观军舰和军事基地等。军人节创始于1949年杜鲁门总统任期，结合之前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节，那天新成立的国防部正式统管所有军事单位。根据泰国媒体报道，一架军机在老挝北部坠毁。美国之音老挝语组报道说，飞机上的政府高层官员在空难中丧生，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和老挝首都万象的市长。这场事故导致至少3人死亡。 没有经过证实的报道表示，公安部长也是遇难者之一。初步报道表示，一架俄罗斯制造的飞机星期六早上坠毁，机上大约有20人。机上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25年前的这个星期，中国64民主运动发生了几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学生开始绝食并将民主运动推向高潮，赵紫阳拒绝镇压而被逼下台，以及北京宣布戒严。在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呢，我们围绕这几个事件来探讨两个话题，一是赵紫阳在64事件中的道义选择及其政治生涯的沉浮。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我们先从赵紫阳来开始今天的讨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民运高潮之际拒绝实行戒严，为此被迫下台，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在之后的16年，直到去世，一直被中共软禁，并在离世后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中反思了中国的政治体制。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为何选择不做开枪的总书记？他政治生涯中的沉浮对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在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赵紫阳当时在六四拒绝戒严，被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个政治元老逼迫下台，那么纽约时报说呢，这是天安门事件中的核心的一幕。我想请您分析一下邓小平当初抛弃赵紫阳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邓小平呢抛弃赵紫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个人的改革的理念呢不大相同。邓呢是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改革者，而赵呢是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歧的焦点在于呢，就是改革是为了党还是为了老百姓。那么他们呢实际上呢只是一个改革的一个同路人，他们的分道扬镳呢是早晚的事，只不过学潮呢把它提前引爆了。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邓和赵的这个家庭出身、个性和这个经历都不大一样，这个呢也决定了两个人的这个行为方式的不同。那么赵的话呢就把这个事情的话呢，就他对邓的这个为人呢、就是看的就是在邓对邓的为人认识不大清楚，哎，特别是邓的这个权变、这个冷酷和翻脸不认人，这一点的话呢赵是准备不足的。
嗯，想听破空先生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和邓的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六四决裂之前呢，邓小平和赵紫阳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这个蜜月期。那么邓小平当初培养赵紫阳到底是看中赵紫阳的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刚才高文谦先生说了，在六四的时候赵紫阳对邓的这个决策有一些误判，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毛泽东之后，文革结束，那么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数几个最早从事经济改革的领导人。他跟万里在一个在安徽，一个在四川，搞农村经济改革非常成功。所以说社会上流传一个，就是说美谈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那么邓小平看中的就这两个人的改革精神。那么当时邓小平跟华国锋有权力斗争，他也想对华国锋取而代之，有他自己的人，那么他加以培养这些。而当时赵紫阳像这样的，赵紫阳和万里去北京汇报工作，也多数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说他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友谊。说赵紫阳最后在选择总理人选的时候来代替华国锋的时候，他考虑赵紫阳是因为赵紫阳跟万里相比呢更年轻一点，另外赵紫阳的形象也更端庄一些，再一个赵紫阳呢比较稳重，而万里相对比较情绪化，所以这是邓小平把赵紫阳栽上的原因。后来赵紫阳跟胡耀邦成了邓小平的左膀右臂。那么后来为什么分道扬镳呢？除了刚才文谦讲的改革思想，我想89民运一开始邓小平就跟赵紫阳是渐行渐远。那么 赵紫阳是主张开明，主张对话，邓小平主张镇压，主张保守。那么赵紫阳主张在法治和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邓小平是主张这个就是用强硬手段，所以这个时候最终的分道扬镳是显而易见的。
嗯，好，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刚才高文谦先生谈到说这个
邓小平是一个半吊子的改革家，其实赵紫阳他在那个时候对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清楚，就是他以为他能够通过改良来改变共产党。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从建立到后来到现在，没有一个共产党是通过改良能够实现成功转型的。我们看过一些威权体系，比如南韩的，或者是说台湾的，就是这种威权体系的转型。但是说共产集权主义这种转型的话，从来都没有通过改良能够实现的。我觉得这一点呢，邓小平比赵紫阳更清楚。邓小平要保党的话，他知道不能改良；那赵紫阳的话，他以为他可以通过改良来延续这种政权。我觉得这是他们二者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分歧，就是政治理念
的不同。当然我们会再回到赵紫阳的一些改革措施。那么回到刚才高文谦先生说到，他说在六四期间呢，他认为赵紫阳对于邓小平的人格和他做事的方式有一些误判哈。那么大家觉得有两个事情赵紫阳是误判的，一个是八九年四月，当时六四已经达到高潮的时候，赵紫阳选择到朝鲜去访问。大家的理解呢，是他把这个学潮呢，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李鹏，没想到让李鹏占了先机。那么最后处理以李鹏那边的为占优势。那么我想，你觉得如果赵紫阳当时留在国内而没有到朝鲜去出访，会不会对事情后来的发展有所影响？建立
好，我想再回过头来谈一下子赵紫阳和邓小平，然后再进入你的问题。
好的，
因为在改革开放在这个文革以后，实际上那时候呢是这个严重的一个政治斗争，是到底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僵化的这个思路，还是要改革开放，也就是实用主义的。从这个思想指导上来讲，邓小平和赵紫阳都是绝对的实用主义派。
嗯，
就是这种当时的实用主义是有正面意义的，就是它是对于一种僵化思想的一种冲突。当时这个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这个政治斗争，刚才破空也讲了，是他需要找一个实用主义的领导来这个建立他自己的这个在党内的这权力基础，所以赵紫阳就被选上来了。但是这种实用主义，邓小平仅仅的是停在了一个绝对的实用主义，但赵紫阳呢是有在这方面是有进步的。那我们再回过来谈这个学运起来以后，学运起来以后，赵紫阳实际上是四五天以后，那时候已经这个胡耀邦这个去世，到了四月21号，这个赵紫阳就选择去朝鲜。当时我觉得他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计算。因为他是主要的领袖，主要的这个负责人，任何的学运出来都是麻烦。那时候他肯定不，他一开始没想到学运会闹得那么大，他根本不想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他愿意把他扔给这个李鹏，但是扔给李鹏以后，没想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转机。这个转机呢是朝着强硬派的方向这个发展了，这个是他始料不及的。但回来以后，他就是回来以后的那几天，等于他紧急的处理，挽回这样的局面，但是已经为时过晚。
好，大家觉得就是说赵紫阳在这个学潮的时候还有一个失误呢，就是他在这个五月中旬学运高潮的时候会见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么他公开说明啊，他说邓小平才是党内的这个最后的决策者，这一点导致他和邓小平最终的决裂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赵紫阳说这番话，他的意图到底究竟是什么？从策略上说，是否造成了一个大错？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认为这是一个六四事件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章节，就是造成邓小平跟赵紫阳彻底决裂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在赵紫阳后面和他的幕僚有一些解释，说当时赵紫阳说这个话是为了维护邓小平，为了维护邓小平的权威和他的核心力量。但是赵紫阳当时的确是出于政治谋略的考虑，因为这个学运一开始，赵紫阳的幕僚就给他建议，看到这个党外这个学生运动这么高涨，就建议他跟邓小平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呢这个争取民心。而确实当时有两个气氛，一个党内的气氛跟党外气氛不一样，党内邓小平仍然大权在握，但党外呢确实邓小平的支持率是零，名义上毫无名义，但赵紫阳是有相当名义度，至少学生没有提出达到赵紫阳的口号，但提到达到邓小平，达到李鹏。说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邓小平上午说说今天晚上你要会见总书记赵紫阳，那实现两党关系正常化。结果赵紫阳晚上说，我们两党关系正常化是在上午而不是现在，因为邓小平，我跟我们13届一中全会的一个决议是遇到重要的问题仍然由邓小平来那个掌舵。这句话是很有心说出来，显示了他跟邓小平的距离，而且就说明邓小平是真正的幕后那个垂帘听政的这个幕后的慈禧太后，所以学生就更清楚了。这个话导致了邓小平跟他直接决裂，不仅有事实证明，就是说邓小平的女儿打一个小时电话去骂赵紫阳，而且第二天就在5月17号第二天，邓小平召集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自己亲自主持会议， 就是说撤销赵子阳的职务，只是现在不公布，等事态平息后再公布，说这个是个重大的一个时刻。我认为赵子阳犯了重大的一个判断性的错误。
天亮，
就是其实不管是赵子阳是不是说这个话，这种决裂就是赵子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决裂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二者政治理念的这种绝对的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其实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倒觉得赵子阳其实这个人并不是说为了把责任推给邓小平，他只是在宣示一下他的理念跟邓小平的不同，因为等到最后他需要颁布戒严令的时候，他宁可辞职，他也不愿意，就是去颁布这个戒严令。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辞职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他并不是说把那种名利地位看得那么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一般玩权谋的人的话，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嘛。那赵子阳到这个时候的话，他已经从个人利益上完全撤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一定完全是一个权谋的考虑，只是说向外界宣示一下他的政治理念。
我们知道赵子阳在这个六四期间啊，高文杰先生，请讲。
我觉得话呢，这件事情赵子阳这个跟戈尔巴乔夫这个电话的这件内容呢，可以说是赵子阳跟邓小平关系中压倒使得毁坏邓赵关系最后一颗那个稻草。因为赵的话呢，实际上赵和邓的实质关系呢是一个儿皇帝和太上皇的关系。那么呢，邓之所以看重这个赵，是看重他的能力，赵这个人的悟性很高，有实际工作能力，能够开创局面。那么邓呢，作为中共的大家长呢，他需要下面有人给他领会他的意图，给他办事儿。那么赵的话呢，是从地方上来的，那么他在中央缺少人脉，他也需要依靠邓来抵挡这个党内元老派保守派的这个攻击，同时呢打着邓的旗号呢来这个推行自己的改革。那么实际上呢，邓赵关系呢实际上是保护赵子阳最后的一个账号，但是呢，这么一弄的话呢，赵子阳的话呢就完全暴露出来了。特别是随后5月17号，北京知识界又发表了这个声明，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独裁者。这个东西又给赵子阳这个5月16号跟戈尔巴乔夫讲话呢，又是做了一个注脚，火上浇油。
刚才说了，高文杰先生说到这个知识分子起到一些作用，还有意无意之间的。我们知道，在六四期间，一个最著名的政治场景就是赵子阳在下台前两天到广场会见学生，而且说我们来晚了。我们知道，当时赵子阳作为党内的开明派，身边围绕了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年轻的知识分子，具有这个改革意图的知识分子。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建立，你当时也在天安门广场上，在整个八九民运中，这个赵子阳的阵营哈和学生阵营之间的这个互动到底是什么？从刚才高文杰先生的介绍来看，好像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起的一些，就是没有意图的，但是起的一些推倒赵子阳的作用。
对，到了这个赵子阳的态度比较明确以后，就是比较开明的，来这个不愿意对学运进行镇压，我不能说是支持学运。
对，
那很多的知识分子就介入了这个学运里边，他们的角色呢，大部分的角色就是想做中间人的角色，能够把这个赵子阳的这个开明的意图，能够和学生进行一种配合，让学生能够实时的这个退出这个广场，同时呢用这个运动呢能够起到了打击保守派的作用。实际上当时党内的主要斗争是这个李鹏和赵子阳之间的。那最后这个赵子阳之所以那么失望啊，说出了刚才大家说的那句话，原因就是他从朝鲜回来以后一直的努力的想扭转局面，能够争取邓小平对他的支持。你看他的回忆录里有很多的细节的描述，但是呢没有成功。到了那个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他那时候已经不考虑的自己的权位，但是他考虑自己历史上的这个怎么地位问题，所以他讲出这句话有一定的权谋上的计算，就是说这些所有的烂摊子到今天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是有最高的领导人决定的，有这样的这个计算。但这个知识分子里边的起的作用呢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在严明富之间和学生的沟通之间，一直是这个知识分子在那儿起作用。但是学生呢，他自成体系，也是刚，后来我们会讨论哈，一会儿我们会讨论，学生是这个知识分子介入是非常困难的，他只能找一部分的学生领袖，而这一部分的学生领袖能不能起到主要的作用也很难讲。所以呢，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角色到了赵子阳失势以后，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 来这个观察他们的一个时期，他们在那个时候扮演了什么角色。嗯，
好，待会儿我们第二部分讲绝食者，会分析学生的策略，会讲到跟赵子阳这个阵营的互动。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我想请就是破空来分析一下，就是赵子阳最后选择不当开枪的这个总书记究竟对不对？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有人说他也许还可能选择这个暂时的掏回哈，来求以后的东山再起，再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那么你对这种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选择不当开枪的总书记，长远看的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良心的选择。他塑造了一座历史上良心的丰碑，这给共产党留下了一个难得的政治资产。如果共产党将来说想要改革，还可以举赵子阳为旗帜，为正宗，而放弃邓小平这面旗帜。那么当时从政治上的算计来讲，当然这是一个就说是应该说在中国党内这种政策来看是个遗憾。我们中国政治的悲剧就在这里，中国政治的悲剧我们看到，刚才我说了，党内跟党外是两个世界，而在党外，人民是一边倒的要打倒邓小平，是一边倒的要民主，而且是在含蓄的支持赵子阳。但党内呢，邓小平却是压倒一切的权势，他根本就老身在，根本不在乎这个中南海外有多么的喧嚣。说，而且还有一个悲剧是什么？赵子阳尽管是主政，他手下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智囊和他的各部人员，但这些人只能够在日常工作中发挥作用。当赵子阳面临权力斗争的时候，赵子阳又回到那个老人政治的圈子里面。赵子阳单枪匹马，他几次提出决议，比如说否定四二六社论，比如说要跟学生对话，都是在政治局常委里比四比一压倒，被否定。而有政治老人参加的更是多数否定压倒。所以他又面临一个精英的小圈子，就看到这种政治的悲剧，是一个小圈子可以决定13亿人的命运，而这个小圈子可以把赵子阳当为一个玩于股掌之上。说赵子阳最后也许是厌倦了这种政治游戏，而且他当然也做出了一些误判，他把低估了共产党老人政治的势力，也高估了人民意志的这个坚持。说这两种误判呢，也导致他做出了这么选择。当然，他良心的选择，我还是说是一座丰碑，是值得永久这个赞誉的。
嗯，那么我们知道，在他下台之后，赵子阳一直到死都没有为他的决定做检讨，而且一直没有和邓小平实现和解，这一点在中共党内是非常罕见的哈。那么，天亮你来分析他这个选择，就是说，有人说他其实应该效仿当初的邓小平，邓小平向毛泽东认错，然后最后东山再起推翻毛泽东那一套。那么赵子阳本来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赵子阳其实不可能这样做，因为邓小平的话他是属于厚黑的这种，就是说他可以今天说的话明天马上就是翻案的这种，而且可以把毛泽东的家属都抓起来判刑。
嗯，
所以赵子阳的话他本身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一个阴谋大师，所以说他做的这种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当时的这个胡启立不是检讨了吗？后来他本来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但是他其实也什么最后什么都没有做。赵子阳如果检讨出来的话，他也仍然会什么都做不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邓小平跟赵子阳之间这种摊牌，只不过是学运当时是一种催化剂而已。这种摊牌其实是迟早的事情，因为，赵子阳的理念最终必然会危及到共产党的统治。赵子阳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样，就是说搞开放、透明化，搞民主法治、党政分开什么之类的，或者包括政企分开，把这个经济的自由和这个民主权利大量的下放到民间，这个本身一定会造成共产党的垮台。所以说，就是说赵子阳一旦他做这个事情的话，他自己甚至可能都意识不到，但邓小平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对赵子阳不会再有信任，也不会再委以重权。所以说赵子阳即使检讨出来的话，他可能就是胡启立那个下场。他宁可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这种选择，就是不做这种检讨，树立一个道德丰碑的话，反而我觉得是一场对这个历史进程的话是有正面作用。
嗯，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政治选择和道义选择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呢，政治家呢总是政治选择压倒道义选择，赵子阳也不例外。比如说在倒湖的问题上，他就是
倒胡耀邦，跟大家说
对，倒胡耀邦的问题上，就是他就做了一个政治选择。那么话呢，这个六四的这个问题上呢，他情况有变，他做了道义选择。为什么？因为六四这个他都能看到。太血腥，这个历史责任太大，赵不愿意当历史那个罪人，因此的话呢，他选择了不开枪，不做开枪的总书记。我觉得的话呢，作为共产党人的话呢，这个赵子阳的这是人性呢战胜了党性，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仅此一点，我觉得的话呢，赵子阳呢就可以名垂青史。至于的话呢，赵子阳做检讨会不会东山再起，我觉得这可能性根本不大。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这个六四之后的话呢，政治形势已经大变，保守派呢占据了绝对的那个地位，因此呢赵子阳即便是复出也都是在行格势尽，不可能难以有所作为。第二， 赵跟邓已经撕破脸，两个人心结已经非常深的情况下，在缺少邓的支持的话呢，赵子阳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所以我觉得赵子阳选择不检讨，不走那条所谓东山再起的那条路，他对这个形势看的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他在八九之初呢，他就没看出来邓的话呢，实际上对他搞的这个两手，第一手呢就是当面许愿让他当军委主席，另一方面实际上背后已经在考虑换马。但是在这个检讨的问题上呢，赵子阳那个时候呢已经完全看清楚了。
好，建立，因为你搞很多这个哦，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
啊？
因为你要做很多人权方面的工作，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人权角度来看，赵子阳作为一个前总书记哈，被软禁了16年，一直到他死都没有，最后都没有释放出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人权来看，这个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什么特色？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先讲一下那个话题，简单的做一个这个评论，就是说任何政治人物都要进行政治计算，没有一个人政治人物不做政治计算的。我们可以看赵子阳的这个政治生涯中，他做了数次的大的政治计算，那有时能算准，有时算不准。每个政治人物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比如说他到朝鲜去就是一个小计算，啊，那后来呢，他最后他选择了这个道义上的选择，像高老师那么讲的，这个呢也是到最后他感觉到他不能够负那么大的历史责任，然后他说我要做一个道义上的选择。有人呢从一开始就做道义选择。有些政治人物，那这些从一开始就做道义选择的人呢，到最后可能还没出场就死掉了。所以到底是怎么做的话，人算不如天算。说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杆秤，到底怎么做？那赵子阳的呢，实际上给刚才破空也讲了，就是留下了一个历史的丰碑，这个是的确没有错的。尤其是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一直血腥下来，到这个时候选择我不镇压人民。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丰碑，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来我们来讲赵子阳的这个被囚禁。赵子阳被囚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权案件。
对，
等于他作为一个公民失去了所有的自由，没有任何法律的程序，这个是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人权侵害。作为一个个人，赵子阳他在这里边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所以有些人也这个讲说赵子阳本身也是个维权人士，就是他在为了自己的权利，他研究了很多法律，研究了中国的宪法，研究了党章，来为自己这个维权。但是让人感到很可悲的是，往往是一个人在失去了自由，权利被受到侵害的时候，那时候才关注到宪法的作用。
就像当初刘少奇说，我还是国家主席，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权案件。但是赵子阳在人权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一，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对生命的珍视，这个就是最大的人权意义。再加上他16年的被囚禁，他的作为，他在这个案件本身，都是中国的这个人权史上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想就是赵子阳，我们看赵子阳可以分成两段来看。第一是89年以前，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是一个官方的身份。那么89年以后，他作为一个个人，就像建立刚才说，你作为一个维护自己权利的个人。那么我们知道，他后来在软禁期间，实际上他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了非常深的反省和反思哈。那么他最后在软禁，现在他的秘密录音结集成书，称为改革历程，里面其实对中国的这个一党专制的制度提出了很多的批评。那么我想问一下破空，你觉得他这些反思和遗产最后最重要的结晶到底是什么？从他这本书里面看出来。
对，赵子阳的反思是很珍贵的，因为赵子阳是从共产党里面出身的这个高级官员，后来贵为这个总书记，第一军委副主席，那么也当过总理。那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跟他的部下杜道正讲，他老杜啊，我过去也是很左的，他说我现在是痛定思痛，改弦易辙。这反映了一个罕见的、很难得的这个反思的反省的精神。那么他后来这个被软禁之后，这个软禁的悲剧，我也联想了光绪皇帝被软禁的悲剧，说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悲剧一直在延续。当时慈禧太后那个对光绪皇帝是垂帘听政，邓小平对赵子阳也是垂帘听政。后来这个光绪皇帝搞改革，那个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了他，一直到死。那么后来也是这样，赵子阳搞改革要维新，邓小平发动政变，相当于政变军事手段，那个软禁了他，直到死。这些悲剧百年后一再重演，这证明专制不结束，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结束。那么赵子阳在软禁之后，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思索，他反而促进了他的思索。应该说他相当于是另一个战场上的孤军奋战，在灵魂上孤军奋战。他反思了，他觉醒了，他总结了一个很大的道理，就是说他纵观历史，所有的什么专制啊，什么一党制啊，这个皇权啊，这个都过时了，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就说，如果中国不走西方 这个议会民主这条道路，就不可能这个断绝腐败，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其实他这个思索完全是切中了社会的要害，也就是说从一个党的官僚成长为一个可以说有民主觉悟的这么一个普通人，应该说他的思想境界，他的职务虽然下去了，思想境界却升华了，升华到了不亚于任何就像民主人士或者民运人士这样一个境界，而且跟世界上其他的这些这个民主活动家都是一样了，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我就说邓小平，赵紫阳给中共给中国，不仅给中国一个中国留下个政资产，中共应该善用之。
我们知道他在改革历程里面，赵紫阳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民主制度，那么就无法杜绝腐败，无法降低贫富差距，也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那么到今天不幸而严重，其实他说到这些话到今天都那么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赵紫阳其实讲的这些话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因为这些民主的启蒙早在就是说集权主义出现的时候的话，大家就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赵紫阳并没有说发出什么振聋发聩的这种新的提出这种新的高度的理论。但是就是说，作为赵紫阳本身一个曾经的共产党总书记来讲的话，能够自我否定，因为他以前是共产党的一个体制的维护者和操纵者，那么现在呢，就是他能够主动的放弃这种体制，我觉得只有在这一点上的话，他讲那个道理并没有什么可贵的，只有这种自我否定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好，我想最后请高文谦先生分析一下，因为从一些就是说一个怎么说为人去世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说到赵紫阳呢，也令人联想到另一位被邓小平逼下台的前总书记胡耀邦。那么前段时间我们刚刚焦点对话做了关于胡耀邦的讨论，我想就是高文谦先生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就是他们作为个人特点，他们的人格的特点。那么很多体制内的人，我曾经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认为胡耀邦呢是为人坦诚可亲可敬，而赵呢是为人开明悟性很高，但身上权谋的东西要多一点，所以在党内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好感度没有胡耀邦那么高。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您有何评论呢？
实际上呢，我原来在体制内呢我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后来呢这个看法改变了，主要有两点。第一，赵紫阳拒绝开枪，拒绝检讨，骨头比胡耀邦硬。第二点，赵紫阳在软禁16年，那么对这个历史、对自己、对共产党反思，最后的话呢，抛弃共产党意识形态，提出刚才人们也都谈到了这个西方民主制。就从这一点上讲的话呢，他将来，我认为啊，这个赵紫阳将来的这个历史评价要比胡耀邦是要高的。
好，
我补充说两句。
对不起，建立，等一下破空。
好。
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是共产党这个历来总书记里边最开明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共产党里，我们都在共产党里做过小官，在共产党里能做到那个高位，没有权谋是不可能的。两个人都会有权谋，都会有很重大的这个政治计算。问题的这个关键就在于说他们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这个句号是怎么打，
我觉得非常，刚才我非常同意那个天亮的说法，就赵紫阳的反思的最后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没有任何这个新鲜的东西啊。几十年前很多人都讲过了，这个民主人士现在连一般的学者一小老百姓都会讲出来这些道理，而且都会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道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他的反思的过程，这第一。第二，这些话从赵紫阳嘴里说出来，他曾经是大权在握的共产党的总书记，而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专制的这个政权的代表，所以这样他说出来是有重大的意义的。现在我们分析赵紫阳，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不看的当时的政治背景，我觉得我们要进行实证分析。对赵紫阳的高度评价我们在这儿不讲了，不需要拔高任何人。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了，当时他处在一个党内分裂的政治斗争的那个微观政治环境中，就他和李鹏的政治斗争。换句话说，没有李鹏的因素，如果这个邓小平就非常喜欢他，一直就是给他很大的支持，他在里边呢权力也非常的集中，非常稳定。这时候他对六四的看法和选择，对八九民运的看法和选择会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问出这个问题，问出这个问题和这个过一会儿的这个讨论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因为刚才和胡耀邦比较，那么我想请破空和文谦也最后把赵紫阳当初他作为国家领导人总书记的一些 政治主张和经济改革的措施和今天的总书记习近平做一些比较。我们知道当时其实赵紫阳作为开明的总书记，他走的是非常远的，比如说提出党政分离、政企分离，还有搞经济改革等等，这些高度，这些改革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和今天的领导人相比怎么样？那么破空，请你先来分析一下。
对，我先补充一句关于胡耀邦跟赵紫阳之间的这个差别哈，我倒不想用那个权谋来形容，我都觉得胡耀邦呢作为领导人，当时卢坑给他八个字的描述说，口无遮拦，全无心机，在政治上显得相对比较幼稚。但是赵紫阳跟胡耀邦相比是胜于言而谨于行，相当比较稳重，应该是相对比较成熟。另外赵紫阳这个如果说六四不是一个共产党跟人民之间的那个对决的话，说仅仅是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我想赵紫阳还是会相当谨慎的这个选择一个政治道路。那么那是一个人民跟共产党的一个对决，说赵紫阳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这是难能可贵的。那么赵紫阳在改革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是这个总操作师，他所设计的东西今天都是今天的基础，比如说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城市体制改革，还有尤其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这个外贸政策，中国经济主要就靠外贸起来，靠外资，这是赵紫阳功不可没，是最大的功劳。另外他提出的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什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都是他或者他的部下所提出的，并不是邓小平阵营所提出的。说赵紫阳的贡献非常大，而且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哪呢？就今天中国唯一有一点民主迹象的民主活动的地方是什么呢？农村基层选举，就是1987年赵紫阳所奠定的，到今天中共的无理改变，中共在很多地方开倒车，比如赵紫阳搞的党政分开、政企分离，走得非常远。但是今天的中共，后来八九之后，江泽民就全面开倒车，把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甚至邓小平在中共高层都合一，把这个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职放在一个人头上，全面集中、全面集权，这是完全的倒退。但是就惯这样的倒退，他们在经济很多基础上无法改变赵紫阳的贡献，尤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胡赵时代奠定的雄厚基础。
好，高文谦先生，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赵紫阳的在政改上的，当时他赵紫阳这个政改的，他也是在邓小平这画地为牢，但是呢，他成立了政改研究室，他落实中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那么我刚才说到，邓小平呢是一个半吊子的改革者。那么我就想说一下，现在习近平的连这个半吊子连凳那个都不如，他上台以后的话呢，他是所谓兼顾矛盾左右，他是打了一套这个醉拳，但是实际上呢，最近他的面目呢已经败露了。那么当时这个胡锦涛呢是这个上台这个多少年，八年之后，人们的话不作为，人们说他是胡不如江啊。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人们已经怀念胡锦涛时代的和谐时代，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习近平呢，他的政治面目呢已经败露，他就大白于天下了，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好，有关赵紫阳的这个讨论呢，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六四学生的绝食过程呢，来探讨六四学生运动策略的得与失，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5月16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25年前的5月1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学生开始绝食，直到5月19日晚，也就是北京宣布戒严前几个小时结束。数千学生绝食是六四民主运动中最悲情的场景之一，也是这场运动中道德感召力最强大的一页。那绝食在六四民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绝食的始末是否可以看出当年学生运动策略的得与失？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还是请人在纽约的高文金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广场学生啊，在五月中旬选择绝食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策略上的考虑，那么他们当时选择这个时机是否恰当，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呢，学生选择在5月13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呢是欠考虑的，可以说呢，这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进退失据的抗争行动。 这个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国内的小环境来看，国内小环境呢当时是什么呢？5月4号学生这个大游行之后，官方已经没有办法来阻止，而且就在同一天，赵子阳呢在这个调子温和的这个亚航讲话呢，使得整个形势已经趋于平缓。当时呢实际上学潮呢，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说到，就是说呢他是党内两派，改革派还保守派，都想把这把火引到对方身上去。换句话说，谁能够控制学潮，谁就占据上风。而在这个5月4号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赵子阳在政治上是得分的。那么第二点呢，从国际大气候来看，实际上呢这个东欧的变局啊就在眼前。因为就在4月份的时候，胡耀邦 死的那一个月，那时候呢波兰团结工会呢已经合法，波兰开了圆桌会议已经合法。就在6月4号中共血腥镇压的那一天呢，实际上呢波兰已经举行了大选，已经选出了非共产党的总理。那么11月份的话呢，这个柏林墙这个倒塌，另外年底齐奥塞斯库啊被这个变天，齐奥塞斯库被送上那个脚手架， OK 被枪毙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如果那个时候学生就是不到广场去发动这场绝食行动，而在搞校园民主的话，收一下，然后等东欧变局发生了之后，然后再推一把，共产党呢就有可能要垮台。
好，
所以我就觉得话呢，中国的命数不济啊，中国何其不幸。
好，建立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是这样，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大背景我们不能忘记啊，我们必须还原它。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高老师所讲的党内的这个两派的斗争，两派的斗争呢都想利用这个学运，谁能够解决好，谁的办法能够解决好学运，谁肯定就在党内要占上风，那谁能把学运的这个火啊引到对方去，谁就成功了。这是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计算在里边，这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赵子阳释出非常开明的这个信息以后，学生是有产生了一些分裂，就是说很多人就说我们是不是回到学校去那个赵子阳的哑音的讲话已经非常明确的讲了是不是回去。但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我另外一个背景我要讲的，一个是党内斗争的背景，另外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学生基本上不信任政府，包括赵子阳。这个背景不能忘记了。赵子阳到最后的一天他的广场去，他都心里不太这个确定学生能够这个接受他，就是说学生整体上是不信任政府的，大家当时就觉着可能我们回去以后就是秋后算账。
对，
这个是一个恐惧的心理占了上风。如果这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大家看绝食宣言里边提出的三个要求。
对，
就第一，你要改变426，把我们的性质给改变，
定性
改变。第二，要和我们对话。
对话
啊。第三呢，就是我们对话，对话呢要公开化，要有这个直播。实际上，他的诉求就降到这么三个，说明呢学生呢是不信任政府。
对，
所以呢这两个背景造成了学生，我必须更进一步，我进行绝食，占了一个主动，然后再来完成这个学运的问题。
好，天亮。
其实我倒是觉得，邓小平跟赵子阳这种摊牌的话，即使说当时学潮下去了，我们看一看胡耀邦的下场就知道。86年的时候学潮结束之后的话，胡耀邦还是被邓小平通过老人民主生活会的方式去给赶下台。那么即使是说学潮当时学生退了一步，也不见得赵子阳的结局就比胡耀邦更好，也可能他不会被软禁，但是说他不见得就比胡耀邦更好。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低估了邓小平维持共产党的这个政权的决心。刚才高文健先生曾经谈到过说习近平打一套醉拳，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综合毛邓，其实毛和邓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本质上都是要维持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只不过是毛泽东通过搞政治运动的方式，邓小平是通过搞经济改革的方式。邓小平搞经济改革方式的话，并不是真的是为了完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可以营造一个
政权的合法性，
政局的合法性，可能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塑造出一个贪污腐败的中共政权。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共产党意识形态破产了，你靠什么人来支持你？他得需要一个贪官集团来支持他，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把共产党政权可以维系的时间更长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即使说当时学生退了一步， 邓小平会比赵子阳看得更清楚，这种摊牌的话是迟早的事情。
嗯，
早来他不是说这场风波是什么国际大气候跟国内小气候决定，然后早来不如晚来。其实他跟赵子阳摊牌的话，学生退一步的话，他也仍然会去处理赵子阳。
嗯，好，我再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刚才高鹏先生提到，其实绝食之前这个运动的这个声势已经有所降低，但是绝食之后掀起另一波高潮，而且尤其是在全国各地引发对这个学生的广泛的同情，在北京也是各个阶层然后全国各地，在北京光是支持绝食民众绝食学生的民众就达到几百万人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把这个整个六四民运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加强了这个道德的这个感召力，从某种程度来说。
是问我吗？
是
OK
破空。
我想这个绝食哈，在世界各地都有，绝食是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相当极致的手段。那么这个手段中国学生用，那是在道义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中国学生确实通过这个绝食真正唤醒了社会，感召了社会，这是它的主要的功能。尽管它提的要求非常卑微，什么就是要推翻这个社论的定性，也这个要这个高层对话，根本没有提出民主化的诉求，多党制新闻自由都没有提出来，非常卑微的诉求，但是激起了社会极大的这个震动。当时看了这个，不要说感动了整个北京啊，都成百万人出来，而且那个当时赵子阳主政，新闻比较开明，那个电视镜头也感动了全国各地。我当时在广州，我每一次看那个电视镜头，那个救护车呼啸着而过，每一分钟一个救护车，我的眼泪就滑落下来，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是在广州那些地区更加的发动更大规模的这个民主运动。说这个绝食它的道义上的功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绝食的悲剧在哪呢？就说你看你对象是谁，当年甘地绝食，他的对象是英殖民主义者，所以英殖民主义者有良心底线，他能够让步。那么今天那个台湾的林益雄绝食，他面对的是一个民主政府啊，马英九政府，哪怕马英九能够让步说废止核试，但是学生的绝食，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绝食，3000人七天达到极限，甚至有人撅水，一点没有感动那个铁石心肠的毫无人性冷血无情的邓小平政权，邓小平本人根本不在乎，说面对这样的政权，那样的绝食只是一个牺牲，而没有起到任何改变的作用。
嗯，好，高文杰先生好像想回应一下，请讲。
我觉得呢，我还想再回应到这个绝食，这场绝食呢，当然可以说是在古今中外啊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可以说的话呢，有它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呢，我们讲到策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不能光看到这个如何的这个规模如何大，甚至于那时候连那个北京市连小偷都那个罢偷了啊，不能从这些地方来考虑，而要从最后的结果。刚才的话呢，我还是认为我这么一个看法了，就是说呢，学生的这种那个绝食呢，第一不绝食最好。不选的时候最好，或者绝之后立刻撤出来，这个最好。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就使得的话呢，就是使得共产党内部呢缺少了没有一个这个摊牌的这么一个机会。赵子阳有可能保留下来，但这是只是有可能。另外的话呢，这个学生的话呢，推回校园去，共产党当然是要秋后算账，但是他算账呢，他不可能追到校园去那个追杀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体制内中央党政军机关里面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学生，这一批人邓小平如果没有六四那个血腥镇压的话，他怎么摆得平这一批人？但是一旦血腥镇压把他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体制内的人就不好再讲话了，因为你这个立场问题的话呢就有问题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上呢还是有值得考虑欠考虑的地方。
嗯，我要听听建立的分析哈。我们知道这个激进啊，一般都是群众运动的共同特点。实际上，在六四期间，学生已经保持了相当限度的这个自治和纪律性。但是，对于学生的策略，到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讨论。很多人是觉得学生当时坚守广场等等，比如说这些，他们都觉得是一个失误，给这个中共的镇压制造了口实。那么，你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对，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激进还是不激进，关键是有没有一个领袖集团来制定一个策略，而且能够实现它，
嗯，
能够实行它。比如说绝食，我认为是一个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有谱，对政府不信任，他必须让政府在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以后，大家心里才比较踏实一些。但绝食以后明显的造成了党内分裂的公开化，急剧的公开化。这时候呢，这个赵子阳身边的知识分子在里边穿梭这个政府和学生之间，促成了几场谈判， 这时候就显出来刚才我要讲的问题了。一场这样的运动如果能够成功，有一个领袖集团要起到几个作用。第一，要代表民众啊；第二，要这个阻断政治秩序，有能力阻断政治秩序；第三，要能够调动国际的影响和支持；第四，要完成一场这个有意义的政治谈判。
那么你觉得当时没有？
我觉得没有这个，这个是可能失败的最关键。政府和学生谈了三次，谁去谈，回来以后就不被学生承认、
认可。
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已经造成了全民参与，给政府制造了巨大压力，而党的分裂已经明显的时候，那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治契机出现了。这个政治契机正好是对于学生运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测验，证明不成熟，就是没有办法有退出机制，就是我没办法形成一个共识，进行一场非常好的谈判。我们来看瓦文萨，他可以这个号召罢工，同时他可以停止罢工。这时候他的政治力量就显示在他的停止罢工上，而不是显示在他的号召罢工上。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广场的学生表现出了他的弱点。
但是群龙无首往往也是群众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怎么从这种过渡到一种有组织的有序的抗争？那么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学生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他们觉得民主就是大家多数人说了算。其实民主的意义实际上是多数人选出一个大家认可的人，然后让那个人去发号施令，就像美国一样，大家选出一个总统，然后由总统来发号施令，大家去执行的。我觉得学生对整个这个民主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他们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没有对共产党，他实际上在整个这个绝食的过程中提出三点诉求，刚才说是非常卑微的。其实他是以承认共产党的权利合法性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那共产党既然你承认我嘛，那当然就是说共产党有绝对的权威 authority， 就是说来做任何决定。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再有一个就是说学生本身，
这一点我有点不太同意。
还有那个，
你不承认共产党的权威，你直接革命，他镇压一样是强烈，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你完全脱离现实了。
我听天亮先说完。
这个问题其实我
完全脱离当时的。
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再回到你们俩哈。但是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刚才高明先生已经提到。
对，还有一个就是学生集团本身自己内部的分裂，就是刚才杨生提到的，没有一个内部的统一的指挥。其实他们意识不到，就是说其实这种民运已经对共产党的政权形成挑战，它实际上是一种颜色革命，或者说我们现在叫颜色革命，或者说是茉莉花革命，它其实本质上已经是一场革命了。而革命的话是需要一个领袖的。
好，我再提一下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当时体制内外都有很多人支持学生运动，包括我们知道官方媒体的记者、中职机关中央下属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很多都来参与了这场民主运动。那么他们和学生之间互动怎么样？就是说体制内外为什么没有形成一种合力，到底是什么因素缺乏了？那么想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我觉得在89年这个民主运动中有很多遗憾，这个其中一个遗憾就是学生跟社会各阶层没有多少沟通，学生的这个互动很少，有一定的互动，但基本上各自为政。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工人，那么多的市民站出来支持学生，还有中共党内那么多人出来，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有一定的默契，比如大方向一致，都是要民主要反腐败，但是在行动上没有一个协调。这个没有协调，我觉得首先是学生的这个幼稚和不成熟。学生我们知道刚谈激进和温和的时候，学生领袖集团里面有激进派、温和派，如果说温和派要撤要停止绝食要撤走，那激进派不同意。即便是学生领袖最后达成了说停止绝食这个或者撤走，结果学生又不同意，广场的学生不同意，甚至把这个他们决策的公共汽车来摇来推，甚至要推倒，骂他们是叛徒是学者。还有对话也是这样，对话有学生代表去了对话了，但是个广场学生不承认，或这些人对话另一些人不承认，所以最后学生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学生这里幼稚并表现这种把人民隔绝开来，比如他们一开始就搞一个那个纠察队，让纠察队手拉手走在游行队伍的外面，把群众挡在外面。这个东西好像是说防止这个中共那个招口是说混进了坏人，但另一方面显示了学生的虚荣心。学生觉得我们是大学生，我们是研究生，我们非常了不起，我们才是这个非常有说话权的，而别的人不要进来。说这个就是虚荣心也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有一个场景是什么呢？据说一些男学生围这个圈子把女同学圈在中间以示保护。这些都是非常幼稚的那个好像摆家家的那个幼儿园的动作。说这些东西是当时造成了很多的遗憾。
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当时为什么内外体制没有形成合力？
我觉得呢，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有共识而无互动。共识呢就是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中职机关的人的话呢跟学生的同情学生支持学生， 而且呢上街，像我所在的文献研究室，这个上街的这个人的话，人数超过一多半，而且级别很高，后来成为中直机关的这个清理的这个对象啊、重点。那么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呢？我觉得那时候呢，党内的改革派呢也试图跟学生沟通，但是呢学生不买账，学生认为学生当时政治上很幼稚，而且的话呢对共产党的残暴本质呢也缺少认识，他认为的话呢我们不能卷入到党内斗争里面来，因此的话呢这个严明富那些啊，他没有渠道啊，他就通过戴晴啊，通过王军涛这些人去做工作。做工作呢，实际上呢，他们也做不了学生领袖的工作，学生领袖呢也做不了广场学生的工作。而广场上呢，就成为什么呢？比赛谁激进，谁有掌握话筒，谁有话语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后这个局面就刚才我说到的进退失据，该往前进的时候可以往前进，退是退不出来，最后给了党内强硬派这个动武的口实，就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一些幼稚的做法，或者是拉这个小圈子，或者缺乏互动，我知道建立有一些第一手的观察，那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呢，这个高老师分析的非常对，破空当时分析的也对，就是说当时共识是有的，我们要尽快的解决学运的问题。解决学运的问题不是说学运回去就完了，回到学校要有更深层的东西，就是说人大要开会，要接受学生的这个改革要求，这个是有共识的。但是这个互动非常少，互动非常少的原因，破空讲了一个虚荣心。实际上当时我在现场，实际上呢就是学生有一个害怕的因素，怕被镇压，这个是一定是存在的。包括他最后绝食一定要往前走，就是因为怕回去以后，为什么叫聚孤胆为群胆呢？他觉得在广场是最安全的，所以这个他实行这个激进的这个策略是有原因的，是怕回去以后受到这个秋后算账。他总是觉得我站到广场，大家
法不自重，
我法不自重，我解决了问题再回去，解决了
回
的问题。而在解决的过程中呢，我不愿意太复杂，
对，
我不愿意让别人进来，有
也不愿意被党内的那些人所利用。
对，但是呢，当时是有考虑，到底和这个党内的改革派怎么一个互动？也是属于两派。大家说这个政治我们玩不了啊，我们很单纯的就很害怕。另外一个因素，大家不要忘记了，刚才邓那个谁破空讲说，民间一致的要打倒邓小平，当时没有。没有这个情况，很多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是分歧的，一致的打倒李鹏是对的，
但是反对垂帘听政这口号，
反对垂帘是有，但是呢，就因为在这个问，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是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同时呢，这个大家对赵紫阳基本上是不买账的，大家也不要忘记了这个因素，这个因素要忘记了，说现在来看赵紫阳和当时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大字报里边写了很多关于赵紫阳家里腐败的问题，说民众是不接受赵紫阳的，赵紫阳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因此他对能到广场上得到群众的拥护是有顾虑的，所以这里边是有，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来谈现在的问题，谈当时的问题是这个情况。
其实当时广场上也就是在这种大家就是群情汹汹的情况下，很难做真正理性的思考。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刚才还想回应杨建立先生说的话，因为我觉得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学生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时机，把对共产党真正的反思能够通过当时媒体的关注跟世界各界的关注把它扩散出去，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实在是太有限了。
好，我想最后，因为天亮，我知道你有一些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探讨六四哈，那么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失败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绝食，是不是应该坚守广场等等，但是这些技术性的细节对于六四的最终的结果是不是有真正的效果呢？这个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相比之下，为什么东欧最后民主进程成功了，他们成功而六四失败，这中间缺乏的要素是什么？我想先请您。
东欧的运动，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已经全民达成了一个对共产党本身的共识，然后的话才发动这种群众运动，最后造成了共产党的垮台。而中国的失败的恰恰就在于说对共产党本身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因为那个时候不管是伤痕文学也好，或者当时的一些就是说民间的反思也好，包括方励志等等，就是很多人对共产党的反思都是不是以打倒共产党为目的，而是寄望于共产党的改良。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他们失败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原因。所以当时假如说天安门的学生撤出来了，但是如果对共产党本身当时没有认识的话，后来的运动也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没有一个认识说共产党不可能通过改革来改良，而只能变得越来越坏的话，如果对这一点没有基本的认识，那个中国任何民主运动的话都不可能成功。
好，那么除了这个大前提之外，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这个他看法
好，
非常不同意。
请简单一点。
我觉得就是当时学生要喊出打倒共产党，恐怕你存活了一天都存活不了。
不是打倒共产党，而是说学生把共产党的罪行公之于天下。
那那实际上
让民众自己做一个选择。
有很多的公布，而且呢，包括这个工字联很多地方都有公布。但是问题就是，当时是不是要把一个政治口号定位在要达到共产党上，是这个问题，不在于说大家没有认识，文革中的认识很多，我们周围有很多老师来给我们讲啊，很多，我跟你讲，当时不撤有很多老师的原因，我当时我老师就说不能撤啊，撤了就完蛋了，他是经过文革的，大家都有认识，实际上到最后你来看这个赵子阳的这个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实际上里边策略的运用是起作用的，党内一开始就是分裂的，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说大多数人是不支持镇压的，你要知道，你要看当时，只是到了最后大家没有办法，他真的选
择的人本身对共产党就没有认识，因为共产党最后是靠枪杆说，
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人呢，这些都是共产党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得不结束。那么我想提醒大家，六一四的讨论，美国之音中文网站、美国之音的电视广播节目还会继续进行。非常感谢我今天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天亮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辩论。